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在线上也好，在现场也好，一起来敬拜神。在这段我身体比较不舒服的这段时间，我灵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觉得神对教会的心意非常的大，神对每一个人的心意也非常大。请你跟旁边说，神对你有很大的心意。
神对你有很大的心意。
像刚刚这段经文说，神为我们预留的是天上永恒不能衰残的基业，这个基业是你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荣耀。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美好的想法，也为我们预备很荣耀的产业，这是非常重要跟真实的，这也就是我们信心盼望的缘由，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我要鼓励每一个人，虽然这段时间也许对我来讲，对教会来讲都有一点不太容易的时候，那是鼓励每一个人继续的委身过教会生活。像今天的见证的姐妹所说的，透过教会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赢得荣耀的产业，跟众圣徒一起来得着这荣耀的产业，而且能够成就神在你在我在教会最美好的心意。我相信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期盼，最大的期待。
好，谢谢修哥。只要修哥在旁边，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讯息，他没有说出来的话语，他所展现的可能比他说出来的话语更有力量，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整个这个系列我们在谈盼望，盼望到底是什么。我们特别谈的一些盼望是在黑暗当中的盼望，在等候当中的盼望，在春雨对春雨秋雨的盼望。今天是盼望这个主题的最后一讲，我们好好来思考一下。我也邀请弟兄姐妹们，线上的弟兄姐妹们，盼望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我觉得盼望比我们大部分人认知的更重要一些。我给盼望一个很重要的描述是这样，盼望对是引领我们对还没有看见的事物看见那些没看见的。但重点是这个，重点是这样对未来的看见其实正在影响，也正在引导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盼望往往比我们想象的对我们生命当中更重要一些。我能不能在这个时候，今天主日讲到开始的时候，我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会对外在的苦难或是环境投降？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认输？我输了，我做不到。什么时候？我要说的是，不是我们吃了多少苦，或是我们受了多少伤，来决定我们在这件事上是不是输了？不是哪些挫折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输了，而是我们失去盼望，我们就输了。我们真正被击垮，真正被打败，无论是遇到外面的困难，为了身体的疾病也好，或者遇到什么样不容易经过的难关，其实盼望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你一旦失去就输了。我想这样举例，你一定，我想大部分人一定玩过这些游戏，也是中国的象棋或是西洋的西洋棋，它都有一个很特别的角色，就是你现在在右手边看到的将跟帅。如果你玩过你知道，只要他倒下你就输了，相反的，只要他没有倒下你就一定有机会可以赢，只要他还在你就永远有赢的机会。真正被攻溃的是将军这个角色。在我们生命当中，我认为那就是盼望跟相信这样的角色。在我们生命里，你一旦输了是因为这个部分你输了。所以我把盼望跟信心这两个的角色我做了一个这样的描述。我这样说，信心其实是对盼望实现的道路，而我们谈盼望，盼望是建造信心的根基。信心跟盼望是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环境最重要的主题。只要这两件事情没有被摧毁，你就没有输。我想我们人生就很像很多的棋局一样，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大部分人跟我一样，我们都有输有赢。重要的是哪一些事情你可以输，哪些事情你不能输。我举个这样的例子，我从小就喜欢打篮球。我不瞒大家说，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被选为国小的储备校队。我每一天花4个小时练习篮球， 那时候我的身材当然好很多。
现在也很好。
阿们，感谢主。我那时候有个梦想，就是我那时候的盼望，我要成为篮球国手。在我小学的时候，篮球国手那是一个非常重要、很伟大的梦想跟想法。因为这样的盼望，让我有一个信心去带出很重要的行为，就是我每天花4个小时练球，我每天投篮投100次，这是我那时候立定自己所做的事。后来，当然很不好意思地说，我的盼望不见了。我的信心就没有了，我就在这个场域上我输了，我并没有成为篮球国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身材就开始越来越胖，越来越胖。我要说的东西是，我想描述告诉大家，信心跟盼望其实非常的重要，它在主导你生命当中许多领域。如果我把它比喻成棋局的话，那些棋局的输赢跟这件事是有关的。我在高雄认识一个弟兄，他从小看着天上飞的飞机，他就很兴奋，他立志，他的盼望要成为一个飞行员。所以因为这个盼望，他开始有这样的信心去做身体的操练，有做很多的锻炼。当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去报考空军官校，这是他成为飞行员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他在练习飞行的过程里面，有一次他在台中的近郊，在台中的郊区，就是迫降，就是有点坠机的感觉，就从天上掉下来，就是掉在一个树丛里面。各位请知道，那个从飞机从天上掉下来，失控掉下来，掉在树丛里，对一个飞行员来说，那是一个极大的惊吓，也是一个极大的挫折。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摧毁他的盼望，他的盼望和他的信心一样在。今天他虽然掉过一次飞机，今天他50几岁了，他还在天上飞。盼望跟信心超乎我们想象的重要，你要维持这个部分。各位，人生如果像一个棋局，我们有很多盘局，有一些局你是不能输的，你的家庭，你亲子的关系，当然你的事业，你跟上帝的关系，这些事情是我们生命当中极重要的事。不要轻易的把你的主帅放掉，也就是不要轻易的把你的盼望和信心释放掉。你坚持住，在这事情上就有极美好的果效。这是对信心和盼望我们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了解。但是今天我主要的重点，我想提醒大家，人生如果有很多不同，就像很多不同的棋局，什么棋？虽然有不同的棋局，但不是每一个棋局都一样的重要。哪一些事情是最重要的？哪些事情是超乎一切最重要的事物？这个盼望是什么？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谈的主题。我很荣幸可以跟修哥一起来谈谈这个，我从他身上看见这个最重要的盼望。回到这个主题里面来，我先跟各位谈到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彼得写的。彼得我们都知道他是耶稣最主要的门徒，最耶稣去到哪里大概都会带着彼得。彼得是一个，我猜这个世界上听修哥对不起听耶稣听耶稣公开的讲道，私下的讲道，还有耶稣的言行，听最多的应该就是彼得。彼得是第一个提出耶稣是基督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谈到的耶稣基督这句话，彼得是第一个宣告出来的。请各位不要小看这个真理，彼得跟随耶稣领受这个极重要的这种福分，他有很特别的恩膏在他身上。请注意好今天的主题经文，彼得写信给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用这几个关键词描述了这个经文：什么神的怜悯、耶稣基督的复活、重生、盼望、天上的基业，这一些主要的关键字，彼得描述用这些关键字串起来一个很重要的话语。我邀请大家细细的读一下这句话。我那么邀请你跟我再一次，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好吗？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着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 写信给在彼得前书里面，事实上这是他的第三节，立刻说出这个最重要的话语。我认为这是人生最重要的盼望。有什么东西是真实不能朽坏、不能玷污又不能衰残的？这是天国的产业。弟兄姐妹们，今天我想引导大家，我们能跳过 COVID-19， 跳过新冠肺炎，跳过现在的纷纷扰扰，把我们的眼目放在一个最投射在一个最长远的地方。这个长远的地方其实也是圣经最主要跟我们传递的主题，天国。这是你最大的盼望，我们最大最美好的盼望。圣经一直在谈到的最核心的意义，事实上在谈到天国。天国是什么？天国所带来的祝福，你真正要盼望的，彼得用这个话来说到，最大的盼望、最伟大的、最活泼的盼望，是在这件美好的这种事物上。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他用这样的方式去提好说，这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各位，我能不能请你在你的周报上把“为你们存留”这几个字圈起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盼望的源头，这是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想这么说，人不是为短暂设计的，人是为了永恒而设计的。每一个人只要是人类，通常我们都有一个永恒的观念。我不想你注意到了没有，这是一个很容易发现的事实，只有人类有死后的生命的概念，只有人类有长久永恒的这样的概念。看看埃及的金字塔，看看秦始皇的兵马俑，做起来为什么？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每一个人都会为死后而打算。相同的，你不会看到任何的动物，其他的物种没有有这样的概念的方式。一只小狗不会留几个骨头说，这是我要为我死去的爸爸预备的，或是这是我为了死去以后我要使用的。其他的物种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举一个例子告诉你，英国首相丘吉尔，这是一个很特别、很影响这个时代很重要的人物，他带领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经历那个很不容易的这个时刻。英国首丘吉尔他在1965年过世，在他过世之前，他自己预备了他的丧礼上他要唱哪些诗歌，他要跑完哪些流程，他自己完整的预备这个丧礼，所以这是一个很隆重的这种丧礼。但是重要的地方是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这个，就在所有的仪式结束，牧师起来祝祷以后，在大家离开那个圣保罗大教堂的时候，那个礼堂的最角落的周围，有一个人开始吹起一个号角，熄灯号。熄灯号就是预报这个人的生命、这个人的精彩的一生在这个时候结束。大家就陆续站起来，正在感叹的时候，在走出去的同时，另外一个角落有一个号手吹起了另外一首歌，很特别，叫做起床号。每一个参加的人都一阵莞尔，这是丘吉尔式的幽默。丘吉尔在宣告这件事情，透过复活的耶稣，我拥有一个超越今生的盼望。不止丘吉尔，这并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看法。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但是我要提醒你，今天在这个主日，我觉得这是神呼召我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带领你去看见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生命有永恒的价值。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用了一句非常我们很熟悉的话，注意看一下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吗？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我们好像知道，但是我们了解的东西其实并不够，并不多。如果你左右看一看我们在场的所有的人事物，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许多年前这些东西都不存在，许多年后这些东西也都不会再存在。我们存活的这段时间是整个历史时间洪流里面的一小部分，一个短暂的片刻。 有太多事我们不容易懂，因为我们活得不够久；有太多事我们不会懂，因为我们懂得不够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经的原因。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神，为什么把这个圣经传递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一个很特别的人。我这样说，圣经其实是在告诉好像短暂存在的我们，各位，好像短暂，其实我们并不是短暂存在的，我们按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圣经在启示我们，告诉我们你从哪里来，你会到哪里去，更重要的是你应该盼望什么，你要盼望什么。这个盼望是一个极重要的极重要的主题，跟我们活着的意义有很大的关系。圣经充满这方面的描述，让我引用启示录第22章，也是其实整本圣经的最后一章，它的第一节第二节，它的第一节第二节是用这个方式来描述的，是一个我们不容易了解的东西。但是我邀请大家，我们好好读一下这句话好不好？来，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对到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
这边那边有
生命树，结12种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
叶子
乃为医治万民。继续，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在侍奉他，他要见他的面，
他的
名
必写在
他们的
额上，
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圣经充满这一类的教导。其实我这么说，天国并不是我们死后去的世界，请注意这件事，天国并不是我们死后才去的地方，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永恒存在的地方。其实我们对天国的了解很少，虽然圣经写的很多。就在过去的这个礼拜，这有一天，就是修哥有召集了所有全台湾的旌旗，每一个旌旗分堂点的弟兄的主责的弟兄姐妹们回到母堂来，我们有一个聚会，有一个聚集。修哥在这个聚会里面，他提了一件事，他告诉每一个正在带领各地的旌旗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旌旗教会其实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季节。修哥在提醒大家，勉励大家注意这个季节。他这样谈到这件事情，他说，真理，实际上修哥的21世纪教会论提到这样的概念，真理是一步一步显明的，从救恩论、成圣论、宣教论、圣灵论，最后修哥花很长的时间在跟我们描述教会论。然后他告诉同工们，下一个阶段请大家眼神要特别关注在圣经，神他觉得神正要开始启示天国论。天国是什么？我们其实懂得不多。我今天特别修哥在我讲，请修哥跟我们分享，回应一下，谈一谈天国论的主题是什么，天国是什么。我们请修哥有一些特别的领受，我请修哥跟我们谈这件事情。
耶稣一出来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信这道。他之前的使徒约翰也有讲这件事情。那天国，我认为教会论是要来预备天国论的，因为教会最终要把天国带下来，在地如在天，这是福音的本质。所以很重要的就是透过教会，借着教会，我们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地如在天。我相信人类的历史要进入这个天国论的一个季节的当中。那天国论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来读下面一课圣经节，在路加福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主的灵临到我，
因为他
拣选了我，要我向贫穷人传福音，他差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欺压的得
自由。其实这里面讲到耶稣，讲到他来了就是要把天国带来。那带来一个最重要，就是天国就是要向贫穷人传福音、传佳音，而且叫那些受压制的、受到捆绑的都可以得到自由。我认为神要借着他的教会把天国带到这个地上。这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神对教会的心意是很大的，神对你、对我每个人的心意都是很大的。耶稣一出来之前，使徒约翰先来到这个地上，使徒约翰先做一个宣告，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耶稣走遍加利利全境，在各地方。我们再看下一节，在马太福音三章一到二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其实施洗约翰是来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所以当他出来讲的时候，就讲耶稣来就是代表天国来到了。我们都知道旧约神借着但以理，给但以理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有一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砸向一个大金像，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的金像。那个金像预表在那个时代里面的列强帝国，从波斯帝国一直到罗马帝国。就在罗马帝国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了，其实就是天国的时候到了。那天国到的时候，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就是要把盼望、把永生的生命、把永恒的天国带到这个地上来。那我认为接下来教会要来运作跟执行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跟宝贵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觉得接下来的季节应该是天国论的季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把天国带到你的生家庭当中，带到你的职场，带到你的小组，带到你的环境里面。不论借着你个人或者借着教会，我们有责任把天国展现给世人看。天国是什么？就是有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做王掌权，有神与我们同在的人生，有神与我们同在不一样的价值观，有神与我们同在不一样的教会生活的一种方式。像今天的见证，当他回到教会的时候，他知道神的爱再一次的浇灌充满他。当他进入神的国的时候，他可以体验到神的爱，可以体验到神的能力，可以知道神的道，教导他如何经营他的家庭，经营他的事业，经营他一切的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那么天国就降临在这个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把天国彰显出来。这就是我特别要说的天国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请你跟旁边说，你可以彰显天国。
你可以彰显天国。
我也相信这是接下来教会很重要的责任。未来的四月五月的信息，我会特别在这方面再做一些的论述。
OK，
谢谢秀哥。我也邀请弟兄姐妹们，好不好？我们也一起穿。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在会议当中，秀哥特别提到这个，我心里很有感。我也觉得这是圣经当中很多描述到天国，事实上我们所了解的东西并不多，虽然圣经讲很多，我们懂得不多的，就表示这个真理还需要更多的被显明在我们当中。愿神祝福我们，愿神祝福所有在教会经济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彰显神的国。神的国再强调一次，不是我们死后以后那个国，神的国现在就开始，一直持续到我们以后。所以我说这是最大的盼望，这是最重要的盼望。如果你在人生当中有一盘棋，这个棋局是你一定不能输的。你要知道你的盼望在什么地方，这个关乎永恒的价值。关于盼望，这是最大的盼望。所以接下来第二个我要跟各位谈的，我们谈的盼望，我们开始谈信心。有最大的盼望，信心有最宝贵的吗？当然有。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最宝贵的信心是试炼过后的信心，是经过试炼过后的信心。信心确实有大有小，信心确实在神的眼中有不同等级这样的信心。我们在风平浪静当中拥有的信心，我们在被神大大的祝福上拥有的信心，是的，这是很宝贵的，这是很好的信心。但是有一种更宝贵的信心，是被锤炼过后的信心，是一个你看不见上帝的时候你依旧相信上帝存在的信心。我先来谈第一件事情，被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保守。彼得，我们今天的经文都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都在第一章里面，彼得用这个方式来跟我们讨论这样的事情。信，我告诉大家一个属灵很重要的法则，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如果你对神有信心，你就被神的能力护卫。我再说一次，如果你对神有信心，你就被神的能力护卫。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见证影片，这位姐妹也许她是离开了教会一段时间了，她 安许失去了这个信，什么时候他再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信重新让他跟上帝有这样的连结，神的能力就护卫他。我们读这个经文，彼得怎么描述这件事情，好不好？我们大声来读，请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请注意哈，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信还没有开始建立起来，请你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宝贝，这是一个很重要蒙神能力保守很重要的意义的做法。而我今天想要专注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是被锤炼过后的信心。让我先跟各位谈一个故事，我想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威廉克里，事实上他才是很有名。威廉克里在1761年到1834年这段时间存在的一位非常美好的宣教师，事实上他是近代宣教之父。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谈到他的故事。我们最常谈到他的故事是他大部分他服侍的合场主要在印度，他终结了印度寡妇殉葬这一个很重要很糟糕的这个恶习，几乎威廉克里一己之力挡下这个糟糕的习俗。他知道的是这样，但很少人知道这件事是威廉克里他对圣经的翻译有极大的热情，有极大的热情。事实上在1799年，他就跟同工们在印度的塞兰坡就开始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印刷厂，那是印度的第一座现代化的印刷厂，第一座现代化的这种印刷厂。那个时候活字印刷刚刚开始启蒙，所以这个时候他请许多人来翻译，翻译这些部分。他除了梵语，他印度话、孟加拉语这些中文，请注意，中文也在他的翻译合场里面。他在印度，在塞兰坡这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开始翻译这件事情之后，各位，在1812年的3月11号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塞兰坡的这个印刷厂，其实规模很大的一个印刷厂失火了，火烧了三天三夜，把所有东西烧坏。我得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回过头来，印刷在那个时候，就是威廉克里他们印刷的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在电脑上排版，然后你还可以云端备份，然后需要随便找个地方走个打印机就可以把它列印出来。各位，在那个时候的印刷术刚刚启蒙，正是活字印刷的时候，每一个字，特别我举中文当例子，它损失的不是只有中文，我是谈中文的这个例子的话，每一个中文字都需要一个铅印，都需要一个铅，这个铅是用灌注出来，先刻个模，然后灌铅进去，然后把它拿出来，这个铅变成一个字。中国字需要几千到上万个这样的铅模，但是如果你在列印，这列印圣经的时候是一页整个这样的排版，所以你可想而知，光是耶稣基督这几个字就需要许多组的排版，许多组的这样的字模，所以这个字模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他们去了之后，其实主要的工作就在做这件事情，好不容易找到雕刻师，好不容易找到可以制作的工人，做了整套的字模，正要开始列印的时候，大火把所有的不止翻译的文稿，包括所有的字模，这些铅制的字模全部烧毁。我想说的锤炼过后的信心是，这个时候你原本你对神有信心，神祝福威廉克里他在这个地方可以有很好的这种预备，在碰到这场大火之后他还相信有神吗？在遇到这样的灾难的时候你还相信上帝存在吗？这是我要强调所谓最宝贵的信心。看看威廉克里其实怎么样描述这件事情，他后来他写信给他的侄子，他写给侄子的时候上面这样说，说经过了这样的打击，事实上十分惨重，恐怕我们要很久才能开始印刷圣经了。我只愿安静，我知道我的主是神。请各位注意，威廉克里在这个时候继续宣告，我的主是神，我愿在万事上顺服他的旨意，他能使灾祸化为祝福，甚至促进他的利益。但是他很诚实的说，目前一切都是那么暗淡无光。环境顺遂的时候知道信靠神，环境顺遂的时候知道神掌管万有，这是容易的。但是在经过这么大的打击之后， 他宣告神是掌权的。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各位，我们最近这几个礼拜一直在读罗马书的第八章那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很清楚地宣告这件事情，神是那个化灾难为祝福，化灾难为祝福。事实上他难过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消息传遍了教会界，原本是英国的教会在资助他，现在全地的教会都在资助他，资助他做这件最不容易做的事情，所以捐款雪片般飞来。这是1812年的3月11号发生大火，接下来在他所有人的协助之下，很奇迹似的，1812年的年底，3月11号大火，但是年底他们就塞伦坡印刷厂就重新开始签字注模的工作，重新开始做这件事情。各位，到10年之后，从注模开始翻译注模，10年之后，1822年，他跟同工马舒曼，就是马士曼出版的中文圣经全书，史称马士曼译本。马士曼译本，这是第一本中文圣经。然后接下来再印刷的各种语言的圣经的数量，已经超越了这是大火以前的这种数量。信心，我要谈的不是他的事工，我要谈的是他的信心。我要谈的是，当我们看到这两本第一个印出，第一本印出来的出版的圣经，哈，这是第一本出现的这个中文版完整的新约全书跟旧约全书的这样的圣经。当你看到这样的圣经的时候，如果你正在苦难当中，如果你正在面对一个挫折，请你想到这件事情，你的信心是经过锤炼过后的信心，你的信心所在的地方它的价值意义如何，其实你正在显明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在读彼得前书，事实上彼得写前书，彼得写作的这个对象正是基督教被压迫最大的时候的一群人，所以彼得一开始也用这个方式在鼓励他们，你要锤炼你们的信心。因为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好吗？看看彼得怎么说的好吗？来，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
仍然坏的金子
金晶更显宝贵，可以在那耶稣基督里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各位，彼得跟耶稣很熟，我猜他可能是最熟的一个人。他说有一件事情在耶稣显现的时候会被称赞。如果你看到耶稣其实很少这样的称赞人，但是在耶稣面前被看为宝贵的，请你知道被锤炼过后的信心，经过试验过后的信心，信心不只会肥大而已，信心需要的是经过捶打之后这样的信心。我懂信心这件事，或是我认识信心这件事，一直从修哥身上学会的。在知道修哥知道他生病的那一天开始，他有一次跟我们聚集的时候谈到约伯的状况也是如此，他经过很多的捶打，很多的糟糕的事情。他谈完约伯的故事之后，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总结，我很感动。我今天我很想在众人面前谈讲这句话。修哥是这样描述，他说我们被呼召来认识上帝，不是来批判神的。是的，我们会碰到苦难，我会碰到顺遂的事情，会碰到不顺遂的事情，我们没有被呼召来审判上帝的公义，我们被呼召来认识上帝的本质，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丰盛、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爱，我们被呼召来认识他，以至于我们被呼召来信任他。所以在秋哥生病的这段时间，他刚开始知道他生病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被呼召来审判上帝的，我们是被呼召来信任上帝。就在他知道他化检验的结果之后，我想说的是，只有这个经文来告诉你这件事是如此的宝贵。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今天想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也正在苦难当中，如果你也正在一个挫折里面，请你注意好，你正落在一个最可能拥有宝贵信心的时候。 我再说一次，如果你现在正在苦难当中，你正在挫折里面，我要提醒你，你正是有机会赢得这个最宝贵信心的时刻。
阿门。
愿这样的话语真实的祝福你，愿这样的话语真的带领你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得到耶稣的称赞、荣耀和尊贵。最后我要给你这个标题，这个标题是最重要的态度，这个态度很重要，把信心跟盼望你要建立在神的道和神的拣选上面。上帝的道和上帝的拣选，前面我们谈到最大的盼望，谈到最大的最重最宝贵的信心，后面我要告诉你最重要的态度。我认为信心跟我们刚才谈到的信心跟盼望，你可以感觉到得到我所谈的信心和盼望的等级，或是信心的盼望的重要。所以你要重要，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你得把你的信心和盼望定睛在那个对的事物上。信是什么？信这个中文字你可以看得到，是一个人一个言。信通常跟听有关，跟我们耳朵有关，你听什么，听谁说很重要。如果你听的是胡说八道，你信的就会是乱七八糟。如果你听的是上帝的话语，你就会把这样话语信靠神，这件事情就会成为上帝，就是这个信心就会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所以你要注意好你在听什么，听哪些人说，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盼望，盼望这个字跟眼睛有关，不管是盼望跟眼睛都有关系，跟看见有关系。所以你总是定睛在哪些事情上，这件事很重要，它在影响你的盼望。如果你每次一直看到钱财，你就会慢慢越来越充满铜臭味。如果你看到是这个世界，你会越来越慌张。如果你眼睛常常看到神，你就越来越有盼望。所以我要告诉你，彼得也这样提到这件事情。彼得说，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你们也因着信他，是从死里复活，
用给他荣耀的神，
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什么叫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也就是你的眼目定睛在神，你的耳朵专注在神的话语里。保罗也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所以这是修哥为什么常提醒我们，教会生活很重要。我们请你跟旁边说这句话，教会生活很重要。
教会生活很重要。
我也特别要对网络上跟我们一起视讯的弟兄姐妹们、来宾朋友们，我要告诉你，教会生活很重要。感谢主，我们在这段疫情的经历，这段疫情的时间，我们建立了一个虚拟的环境，一个线上的教会的方式，让我们可以一起经历这个教会的生活。它的目的是一样的，这个目的是专注在神，眼睛专注在神，听上帝的话语。所以每个礼拜我们会在这里有传讲神的话，每个星期一样，你有个小组的时间在讨论神的话怎么样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这个是你建立信心最重要的事。我认识很多刚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他跟我说，其实最难的地方就是信。我知道这个神很伟大，最难的是信。我怎么样开始信？我说很简单，你要开始信，先从听开始，听上帝的话，照着他指示你的方式做。各位，这本圣经不是只有天马行空的，不是只有那些很奥秘的事情。这本圣经大部分的东西是弹出来，让我们可以真正去遵行的，在生命当中是有准则的方法做的。如果你觉得你的信还不够，我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看看圣经说什么，你照着做。信是从行为产生出来的。比如彼得在这个地方继续这样说，彼得这样说，来，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是一个指示，这就是一个标准，这是一个说的话语。圣经其实充满这样的话。彼得前书里面，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截录几个这样的经文。我鼓励大家能不能今天回去以后，把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好好的看过一次，看一看有些什么样的话语要真正进到你的里面来，这个信在你的生命当中会真正的开始启动。这个信是最重要的信，定睛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彼得继续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来，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
主为父， 就当纯敬畏的心度你们在
世，度你们在世
寄居的日。
首先这里彼得告诉我们，你要做的事情第一个是敬畏神的心，你对神要有敬畏，他的话语我不愿意违背。你的信从哪里开始？从这些敬畏的态度开始。第二个，你要度你们世上寄居的日子。其实彼得很清楚的明示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是为永恒设计的，天国是永恒的，你现在所看得到的是会毁朽坏的，是会散去的，所以这是寄居的日子。所以这个是我们活着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你的信心从这些去建立起来的。对，因为凡有血气的，我们一起读这句话，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荣美美容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
花
必凋
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OK， 我们的信要建立在神的道上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因为这是听来的信来的。另外我们的盼望要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则上，这是我今天最想说的一句话。你要知道这件事，你是被拣选的，你的盼望在这里，你的盼望是因为你是被拣选的。请你跟旁边说，你是被拣选的，
你是被拣选的。
请你不要猜你是不是因为穿得很漂亮所以你被拣选，你是不是以前做得很好你被拣选，你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你被拣选。请你不要这样的方式去猜，这是神的奥秘，并不是你够好所以你被拣选。在彼得前书的最重要一开始，事实上是彼得前书的第一句话，虽然他放在第二节，他用这个方式在告诉你你是如何被拣选。这个拣选很特别，不是因为你的行为被拣选，第一句话都是这么说，跟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我带你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很特别很震撼的经文，一起读来。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
洒的人，
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请你知道这件事情，你会被拣选是父神的先见。这里你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神的本质的工作方式，事实上这是三位一体的神运作的法则。圣父拣选了你，圣灵使你洁净，耶稣基督引导你的顺服，圣父圣子圣灵在这里美好的工作。我再强调一次，这不是别人写的，这是最了解耶稣的彼得写的。他看到他在服侍那么多年之后，他看到神很奇妙美好的作为，他直接宣告了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是被拣选的。就像彼得清楚知道彼得是被拣选的，彼得不是因为鱼捕的很多所以被拣选。请你注意，事实上彼得捕鱼的能力好像不是很好。我们被拣选一个很重要的法则，你得弄清楚。我认为这是我们盼望很重要的源头，你是被选择的，否则你不会坐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因为够格了够好了所以我们被选择，被选被拣选。事实上我们被拣选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被拣选了，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够好够格。这是很特别的概念，我从修哥那里学到这个很特别。以前我想不出来，修哥这样说，你一看就知道基督教不是人设计出来的宗教，人想不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话语影响我许多年，我很珍惜自己现在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我很宝贵我现在所做的服侍，因为我知道我是被选择，我知道我的拣选，我不要亏负这样的拣选。因为了这样的拣选，我才可以得到天上我们存留的基业，为我们存留的。这是我今天最想传递给你的讯息。修哥在这个部分有很美好的领受，但是我先带各位做完这个最重要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彼得继续在第二章里面说了，这个被拣选的人，各位，我们身上带着很重要的责任。请你跟旁边那些被拣选的人说这句话，你是带着责任的，
是带着责任。
你不会莫名其妙被拣选，你拣选起来你可以得到永恒的产业。但是这样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呼召，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吗？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这个呼召是什么呼召？ 这个呼召是你必须把这个引导你带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这个美德传扬出去。弟兄姐妹们，特别要对所有已经在荆棘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年持续要做外展小组的原因。你身上带着个极大的盼望，神呼召这些带着极大盼望的人，你要把这样的盼望传递出去。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我这么认为，如果这是神拣选的，那些该拣选的人自己就会来了。神拣选的，所以不是我传的，所以我传不传，那些人都一定会来。这句话并没有错，你不传，别人会传，那些人该来的一定会来，但是关乎这件事与你有没有份。所以我的领受是这样，我的领受是这样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那一些在外面已经有了已经被拣选的人，他们需要听到我们口中所传递的福音。我再说一次，外面有许多人已经被拣选，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被拣选，他需要从我们口中听到福音，引导他们知道被拣选的这个祝福。各位，其实并不奇怪，这就是你坐在这里的原因。你为什么会坐在这里成为被拣选的？因为那一些人传福音给你的那些人把这样的方传递给你，这是彼得这句话最重要的意义。你们是被拣选的，所以你们要去宣扬。我要带领大家看到这个被拣选的，你是被拣选的，你有盼望，你是被拣选的，你有责任。关于被拣选的这件事情，我最佩服修哥在这部分有许多许多的这种想法，还有很多的这种概念，是我很多的方式从这里面去学会的。所以我想把最后这个时间就交给修哥，能不能继续带我们看谈一谈被拣选这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好吗？修哥可以吗？
可以。好，在彼得前书这里说，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就是按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先见就是事先的看见，你可以把先见圈起来啊。后面罗马书有一段话在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什么？得荣耀。这段话我觉得有一段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他儿子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这些被他招来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脑海里面有一个图像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我记得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常常很羡慕我哥哥可以出去。我哥哥那时候大概小学五六年级，那他们有时候跟同学约好去打棒球，我就很想跟。但是你知道吗？哥哥都很讨厌小弟弟小妹妹跟出去这样，你知道吗？因为又要照顾他，那打棒球他又不会打。手背也不会手，打击也没有力量打，但是又要跟，好像一个小跟屁孩一样哦。那他对于他整个的队伍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哈。那我用这张图来看一下，就是说那个小孩子，他唯一对这个球队的帮助，唯一的帮助就是他把好球带缩减啊，以至于对方很容易投出四坏保送。他唯一的功能只有这样子而已，其他没有太大的功能哦。可是他就一定要跟，你可以想想看，这五六年级的哥哥也许好没办法熬不过他的弟弟，只好带着他去了。那你可以想象一个球场里面，那个弟弟可能没有办法做什么，就在旁边玩了，然后在那边拿球或这样地方跑来跑去，对他的球队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他发现全场都欢呼起来。为什么全场欢呼起来？因为他发现他哥哥打出一个安打，让垒上有两个他们队的队员跑回本垒，瞬间这个比赛结束了，全场欢呼起来。欢呼起来之后呢，他们把他们哥哥抬起来，那因为他很小一只，他被抬起来在天空抛啊， 那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而且突然比赛结束了，重点是突然比赛结束了，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却跟他的哥哥好像一起得着荣耀。我想用这个小小的故事给你一个图像，他所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他所拣选的人，也就是现在在基督里的你我。其实你跟旁边说，你就是神所预先知道的人，你就是神所拣选的人，而神要我们效法基督。虽然我们未成就如基督所成就的大功，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但是神却预定我们最终可以与他同得荣耀，而基督也不以与我们同得荣耀为耻。这就是神永恒的计划跟旨意。我用刚刚那个弟弟跟着哥哥去打棒球的这个概念，让你看到一个概念，就是哥哥耶稣就好像那个哥哥一样，真正的功劳是他，我们也许也有一点点接受效法他的模样，也许有一点学习，但是真正最大的荣耀的功劳是哥哥大哥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可是神却命定我们最后跟他同享荣耀。请你跟我说同享荣耀。我们来读最后这段话，这就是来，这就是神永恒的计划与旨意，也是我们永恒国度的根源。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就是也许你觉得我没有很好啊，我表现很差啊，我也没有很荣耀啊，我也很没有信心，很软弱啊。可是不管你表现的好不好，你是被拣选的。请你跟我说，我是被拣选的。
我是被拣选的。
关键是你有没有站对队伍，这个比较重要。请你跟我说，要站对队伍。
要站对队伍。
要站在耶稣队这一边。
站在耶稣队这一边。
所以最后得荣耀是一起得荣耀，阿们吗？
阿们。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图像，不是我们多好，而是他拣选我们，邀请我们有份于这一场最后的荣耀。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后面这一段话好吗？希伯来书第二章10-10节，来，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
要引许多儿子进荣耀去。得以完全，
因那使人成圣的，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出于
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
所以他称他们，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也怎么样，不以为耻。所以神让基督耶稣跟我们一起可以得荣耀，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拣选跟命定。我认为融合今天讲最大的盼望在这个地方。也许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也许我们在世上有很多我们的挣扎，但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命定要跟基督耶稣一起得着荣耀的。我今天要鼓励大家一起抓住这个永恒的盼望，然后我们也效法基督，基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来，我们愿意为别人来付代价，把永恒的福音分享给别人。我相信这就是神很喜悦我们做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今天也许不论在现场或分享点或在线上，也有很多人，也许你还不太确定你有没有加入耶稣这个队伍，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永恒的生命，上帝的救赎恩典。在这里我要给你一个机会，邀请你好不好？你已经被拣选参加耶稣基督这个队伍，他是我们的大哥，他已经得胜了，有一天神要让我们跟他一起分享最大的荣耀。如果你愿意加入这个队伍，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来，
邀请你进到我的心中来，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还有生命的主宰，
还有生命的主宰。
我要加入你的队伍，
我要加入你的队伍，
我要与你一起分享荣耀，
我要与你一起分享荣耀。
不是因为我很好，
不是因为我很好，
乃是因为我被神拣选，
乃是因为我被神拣选，
我被神预先知道，
被神预先知道，
我也愿意接受，
我也愿意接受，
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
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
帮助我过教会生活，
帮助我过教会生活，
帮助我遵行你的话语，
帮助我遵循你的话语。
我这样子祷告，
我这样子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我要请大家继续把眼睛闭着。特别我觉得在线上或在网络上，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你觉得你离神很遥远，你觉得神不可能爱我，神不可能拣选我，神不可能看见我。我告诉你，你错了。神就是看见你，他预先看见你，而且他是有一个先见的神，而且他已经拣选你，邀请你进入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跟他的爱子一起分享他的荣耀。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问题不是你好不好，你够不够格，问题是这是上帝的拣选。如果你愿意的时候，你就跟神说，主啊，我愿意，这样就可以了，你就会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你可以一起来分享这一切的荣耀，这个荣耀成我们活在世界上最大的盼望。因为不在乎我们的努力，不在乎我们自己的功劳，乃是神给我们的旨意跟永恒的命定。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来讲，这是最大的盼望。所以我今天要鼓励所有的人，好不好？就像今天的见证影片，也许你已经离开教会一段时间，好不好？你再次回到教会，可以回到我们的线上小组也好，回到我们的实体小组也好，我觉得你就是回到神的家中来。我相信神要大大的恢复你，神要与你分享他永恒最大的荣耀，把荣耀颂赞归给神。哈利路亚。